我是 Ivy，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太阳神的老师在网络上和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步骤一二三的问题。老师，请教您，超级生命密码出版到现在有5年的时间，已经有千千万万的读者和学员因为运用了书中的心法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那这一次呢，7、8月台湾马来西亚的系列讲座课程更是吸引了数百人感受到宇宙天地的爱。那超级生命密码呢，用最简单的方式步骤一二三就能够让学员读者获得扭转生命的契机。那在此呢，我们想请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步骤一二三的顺序还有内容，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也更方便的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步骤。
所谓的步骤一二三啊，我们就在讲第一步，不论你要做什么样的心法，你一定要先有忏悔发愿，因为忏悔是让你的负能量对你在过去的这个不圆满的情况中，他们能够在这一刻向你松手，因为你的做法而他们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做好忏悔的工作，那负能量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有真正的一个跟他产生平衡的一种做法，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忏悔之后还要有一个发愿，所以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是忏悔然后再是发愿，所以这两个连在一起以后，你跟你的负能量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可能性的平衡点。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说第二点呢，所谓的步骤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爱与感恩落实在生活上，因为没有练习感恩，你就不知道爱的来源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因为感恩而得到爱，那么这样子一个系统呢，在你的生命生活里的实现，导致让你今生的生命更加的丰富精彩，对于负能量能够和他们产生的共识也比较简单。所以加起来的话呢，这个步骤一和二啊，它有互联的关系。那步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太阳心法。那因为呢，我们在人世间呢，其实有那么多的纷纷扰扰、聚散离合，很多都是因为没有充足的能量，而产生在身体上、在生活上、在精神上各方面的缺憾。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正能量补强，那么在生活上的对应出来的相呢，就会比较圆满。那么在人世间呢，我们跟太阳好像最熟悉。所以超级生命密码呢，就运用我们和太阳之间的这个能量的调动的关系啊，来把我们有机会和正能量之间产生这个共振，然后正能量呢注入到我们的身心里呢，来帮助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能够把握住更多更多的好事情。
是，那老师请教您，步骤一二三的顺序学员可以自己随便调整吗？或者是其中有一项不做，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步骤一二三，其实在这边讲的一二三是告诉我们第一个重点最重要的，那第二个次之是什么，那第三个是什么。所以在调整上的这个重要性，你怎么调整呢？这个就比较不如法了，因为你没有忏悔发愿，你去做爱与感恩就是假的，对不对？那你没有爱与感恩，你去练太阳心法，那练出来干嘛呢？也练不成。所以你不能够自己这样子乱换位置，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步骤一二三，它有它的一个次第。
那老师请教您，每天都要做吗？那这样子步骤一二三一次要执行多少时间比较好呢？
步骤一二三，每一样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如果能够每天定时定量的把它能够执行下去，对于我们自身的各方面都会提升。所以你说要不要每天做，你只要能够在这里面沾到法益，你就会很自然想每天做，你不会说你有故意编织一缸子的理由然后告诉别人说、哦、我没办法做，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如果看清楚了，那我们就来把这些该做的就做到位，那你自然而然的就看到生活变得精彩了，生命变得有意义了，一切你身边的所有的相都开始变得丰盛富足了。 那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吗？
是。那老师请教您，做心法就是落实这个步骤一二三，在任何的时间地点都可以做吗？譬如有些人早上一大早没有办法起来做，他如果晚上回到家可能十一二点再来做可以吗？例如他如果在公园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在海边看到大海很辽阔，他也可以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做吗？
超级心法里面所有的心法没有在分什么样的地点才能做或什么时间才能做，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我们只希望所有参与的人都有一颗善心、真心、诚心，这个心态对了，你在哪里做或什么时间做都好。所以要把这个重点抓到，你就比较能够掌握。
那老师请教您，那在做忏悔发愿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主题？那怎么样做才能够落实这样的忏悔跟发愿呢？
忏悔发愿，你所谓的主题，你可能把昨天可能出去对一个人表情很可怕的这个情形你来做忏悔，但是这只是其中生活之一啊。所以我们这边所谓的忏悔不光是当天那一丁点的忏悔，而是指在你过去生生世世里面的所做的诸多不圆满的忏悔。所以你知道这个忏悔最后的产生，让你很多东西就因此如果能够一笔勾销，如果能够这个重罪轻报，那这些呢多多少少都可以帮助到我们在成就上会比较有筹码。那这些东西等于说把基本面做好吧，这些来讲我想对一个实修者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老师请教您，发愿的内容呢，老师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如果说我要发愿，要怎么样的发愿才能够产生功效呢？
发愿呢就是说要怎么样的一个你的许愿，把这个最好的那一面呢按照你的愿力把它完成。比如说我愿意一个礼拜在我的家乡里面度十个人来看超级生命密码，这是一个愿。但是我们发愿的时候一定要数字化，你没有数字化的话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自己都可能听不懂，那负能量更听不懂。所以当你没有数字化的时候，负能量听不懂的时候，他就是要来找你的时候。那与其我们自己先去找他，然后把这个能量负能量都准备好，等于是人生嘛，你该要尽本分的，该要是做到位的，该要是表现的得体的，你都要能够顾得到。那我们在修行上也一样，都要面面俱到呢，你才会有所谓的圆融的这个境发生。
那老师，有人发愿说我要吃素两年三年这样子的，算不算发愿呢？
这也是发愿的一种。所以发愿就是怎么样利益众生，那你吃素，那你可能也献了这个一个素食者的像给社会，那也许人家看到你因此心生欢喜，那也是好事一件。或者是说你在发愿的过程中你有某种的一个诉求，那这个诉求它会不会因为你的发愿而形成，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那至少很多人在真正发愿之后都看到因为发愿而得福，那这是很多人有的经验了。
那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做心法的过程中，如果他没有办法观想到太阳光或者是那些镜，是不是就表示他的这些心法是没有用的？那有时候做心法的时候思绪常常会跑掉，可能想到啊他的账单过期啦，或者孩子的补习费还没交啦。那如果是这样子思绪跑掉的时候怎么办呢？
OK， 我们在练心法的过程呢，一开始我们把心要静下来，这很重要。如果你心浮气躁的，你就先别练心法，因为练了白练没有用。比如说你先心情不好，然后你要试着说我现在要把心法做完，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并没有专注精神来想到心法里面的诸多细节，而是在想着你怎么跟另外一方在吵架。所以这同样是一段时间，如果每一天的这个进行的过程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最后看到的，如果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逻辑， 来证到这其中一片天，那么对于自己的修行的进步，那应该是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练习也真的花了心力，但最后看到的并不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要把这其中的这种脚步调整、内容调整、诸多可能性都要调整。如果有精神的时候，你来做各种练习，它产生的效果会比你在这种有睡意的情况下它来效果的品质要高很多。所以当我们能够比如说早上起来刚刚睡完起来至少不会打瞌睡的时候，你来做在这里面的效能远远超过你很想睡觉的时候在里面猛撑着去硬做，没做多少时间你就真的去呼呼大睡了，那种成效相比之下那还是取这个前者比较重要。
那老师做心法如果会哭或者身体感到热热的，或者会想睡觉，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吗？
这些都是一般修行人的一些正常反应。
感恩太阳升的老师今天详细的解说，那相信大家对于今天的解说在开始做心法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很清楚的如何去落实步骤一二三，不管是对于新入门的学员或者是进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来讲，老师今天的解说帮助很大，也只有这样子落实的去执行步骤一二三，才能够让我们的灵命提升，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扭转的机会。感恩太阳升的老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